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看到你们，尤其是这么美好的一天，很多人都用这个机会出去别的地方，或者是做一些别的事情，但是你们都来到神的家中继续敬拜神一定不会这个小看你们的心，所以神一定会祝福你们。我们其实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有一个我们的过去的历史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的话，不会是说我们自己大部分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开始做的，而是说我们以前有人这样做，然后呢，我们继续他们，我们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好，所以我们继续他们那样做，所以这就成为我们的传统这就成为我们的传统。传统呢有好的，也有坏的有好的传统，我们应该保留那最不好的传统呢，我们应该改良或者是把它除掉今天的经文的话就讲到，也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犹太人的传统的问题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那时候已经在美国了，可能我在美国已经大概有20年了我那个是21年了，到美国之后21年之后我才回，第一次回台湾，回台湾之后我听到台湾我的从小在那个教会呢，他们告诉我，他们那时候办一个这个广播电台广播的节目，所以他们提到呢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话呢，他把佛教当成是中国的固有文化，然后呢，所以呢，在台湾的这个广播节目或者是这个节目里面，如果是佛教的时间的话呢，它不受什么限制，因为他说那是固有文化，所以他们有时可以安排比较多的时间为佛教的这些节目而基督教的话呢，就会受到限制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我在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念过这个历史，中国的历史里面讲到呢，中国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呢叫做唐宪宗，唐宪宗的话呢他在他在位的时候呢，他要迎佛骨就是那个释迦牟尼的一个舍利子，说是他的手指上的一个舍利子所以呢这个舍利子的话呢要迎过来的话呢，所以呢那个皇帝呢那个唐宪宗呢就要做这样子的事情要这个时候呢，唐朝呢我们中国的古时候古文的话呢，我们都会念到有一个人叫做唐朝有一个人叫做韩愈，你们都听过他的名字这个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唐宋八大家的第一名头一个开头的，所以呢他这个唐朝的这个韩愈呢，他就反对这个韩宪宗是这样唐宪宗的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上了一个表，这个表呢叫做谏迎佛骨表这个我们在这个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的现在古文里面还是有的，你可以找得到他所说的这个里面所说呢，就是说在过去，在这个南北在这个唐朝之前呢南北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北方有一个皇帝呢就是应该是北朝的一个叫梁武帝。梁武帝呢他在位的时候呢，他一共有48年。他曾经在这48年呢，3次呢就是自己好像去做参加这些佛教的这种仪式这样子。所以呢3次呢舍身施佛然后呢这个朝廷里面的这些祭祀的事情呢或者很多事情呢都不管也不管每天呢只吃一顿饭，而且呢只吃素菜他说他结果是什么呢他的结果呢 他后来有一个人叛变了，叫做侯景啊，好像是一个这个鲜卑人的样子啊，这个被他所逼，最后的结果呢，这个梁武帝呢是被饿死啊，被饿死，而且这个北国的那个梁朝呢也就灭亡了。所以他的结论呢是说，他说这个做佛事求福的话呢，他说这件事情啊，他结果是不只是不得福，而且是得祸。所以呢，他认为佛不足以信所以呢，他就见这个唐宪宗说不要迎佛骨啊。宪宗虽然是说他要信佛了他听了这个韩愈的这个奏折呢非常生气他要把韩愈给杀了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当然杀了是好他既然是要依佛的话还要杀人，这个好像不太合理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了但是最后的话呢，因为别的大臣的为韩愈说好话，所以呢结果他被放逐到潮州韩愈还有一篇文章叫做《祭鳄鱼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到了潮州之后，那边有很多鳄鱼对了当初的老百姓，当地的老百姓不太好，所以呢他有造危害的当初的百姓，所以呢他写了个《祭鳄鱼文》，他这样叫鳄鱼说：“你们以后不要再来这个干涉老百姓，所以呢叫他鳄鱼离开那个地方后来听说那个地方鳄鱼为患的就比较好没有那么严重了所以呢韩愈呢后来被放逐到潮州去了所以呢我在想的时候呢，我在听那个出台湾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呢把佛教当成中国固有文化的话呢，我在认为的话呢，佛教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佛教是外来的，佛教是印度的，不然的话三藏也不需要去天竺取经，对不对？如果是中国的话他就不需要去取经。所以呢文化跟传统是不一样的，文化跟传统是不一样的。我们最近的几百年或者甚至于上千年，我们中国已经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它不是中国的文化它是目前社会的传统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中国社会呢有许多的传统，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逢年过节的这种习惯，我们中国的历法，我们中国的送红包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我们中国人平常生活的中国菜，我们家庭的伦理父母妻子儿女的彼此的关系，都是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人虽然受我们基督徒虽然受了基督教的影响，但是呢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受到中国的传统的影响。即使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中国的很多的习惯我们开始西化了，但是的话呢我们知道最近几十年或者是一百年的话呢，有女人裹小脚现在开始已经很少人裹小脚了，男人纳妾理论上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实际上中国人很多还是在继续做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中国的传统，但是有的是不好的，有的是好的。像我们中国的孝道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呢他的实行，孝道的实行其实是传统。所以孔子在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他写了一篇孝经，就解释孝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传统实行孝道的时候呢不一定都是对的，所以他要纠正人的这种想法。所以他说孝真正的孝是什么事呢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大孝是什么？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 西，这个孝之忠也，这个才是真正的孝。真正的孝是说你要立身行道，你要做正经做好事啊，做正经的事啊，能够啊把这个天地的大道啊行出来，这样子的话呢，你使得你父母的名声别人都知道，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才是真正的孝。但是呢，社会上孝并不是这样，社会上的孝大部分都不是这样。大部分最好的话呢，一个人能够供养父母的话呢，啊，一般人就认为他是很好了。而且的话，我们孝道呢，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呢，就是说要听话，啊，要听话。我记得我在念中国的历史演义小说，尤其是啊前后汉这个演义的时候，我发现。当初的皇帝呢都是愚孝啊，为什么他妈妈说什么他就非听不可啊，其实这种孝道是有错误的。所以在这个演义小说里面啊，让我们看见很多他们这个不能够执行他的自己的想法，也不能够自己好好的做一个皇帝的结果的话呢，到后来他们的啊这个东汉也好西汉也好啊，最后的都是灭亡了。我们中国最近的事情的话，大概100多年以前啊，在满清的时候，慈禧太后的也是一个例子啊，也是一个例子。所以传统是有好有坏，不能够盲目的遵从啊。至于我们中国过年的习惯的话呢，啊，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怎么样来的？我想了很多年，一直都想不通啊！我相信的话呢，因为中国的很多的年俗跟圣经上所讲的犹太人出埃及非常的相似。我相信，我这样猜想，可能是从犹太人学来的啊！但是我没有人敢证明这件事情啊，至少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在耶利米书里面记载的一族人啊，耶利米书记载就35章记载的有一族人呢啊，叫做利甲人哈。利甲人的话呢，这一族人的话呢，在当初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兴盛起来的时候啊，这族人呢到了耶路撒冷去避难，所以呢这个耶利米呢就请他们到这个圣殿里面来去跟他们邀请他们来圣殿，然后呢在他们面前呢，神告诉他说在他们面前放酒，请他们喝酒耶利米呢就请他们喝酒请他们喝酒的时候，他们看了酒他们不喝，他说对不起我们不喝酒，他说你为什么不喝酒，他说我们的祖先啊，这个有一个人叫做有一个祖先的，我记得名字不太记得了，但是的话呢，他说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利甲人不可以喝酒，绝对不要喝酒，然后呢，也不要住这个，也不要盖房子啊，要这个外面去这个搭帐篷住帐篷啊，所以呢我们这么多年的话呢，我们都不喝酒。我们现在搬到耶路撒冷来呢，是因为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这个在外面不平安，所以的话呢，我们到耶路撒冷来避难的。所以呢，他这样子的结果呢，耶利米呢就告诉犹太人说，他说你看，利甲人都可以遵守他们以前的先祖的这些遗传这边教导为什么你们犹太人不能够听？神给你们的从摩西所教给你们的律法不能够遵循神所给你们的律法，所以这是很好的例子，好的传统但是有很多时候呢，传统并不见得是好的。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跟别的民族不一样犹太人跟别的民族不一样。犹太人他这个民族的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在罗马书的3章2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特别就是特别受祝福的一点呢，就是说神的圣言交给他们神的圣言交托了他们，是也就是说神的话，包括神的作为、神的拯救和神对全人类的计划这些 在圣经里面写着，这是交给犹太人保管的啊。所以他们不单是有神的话，他们还要保存神的话，而且要不改变的神的话啊，他们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神的话。在主前700年的时候，以赛亚就曾经对以色列人说啊，在以赛亚书44章的第6节到第8节这样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我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所以以赛亚在这里说的意思，也就是说神他把他的话给以色列人，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保存这些话，在这些话里面有神的预言，神要照着话执行啊，要照着执行。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是神的见证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见证人啊，他们是神的见证人。神是从古就说将来要成就的事的啊。当然现在的学者啊，他们不相信，不相信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说这些，因为现在已经过了2000多年，将近3000年的时间了啊，2700年的时间，所以呢他们一般人就说不是的，是后来人写的。但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不是这样，这是神给他们的，他们保存神的话啊。所以我们知道神是这样一位神，他把他的律法啊，他的预言交给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保管。所以在圣经里面，前面5卷书摩西5经，我们一般都把它称为律法书啊。在希伯来人他们叫做 Torah 所以我们圣经呢把它翻成律法啊。神把他的律法交给犹太人，也就是说给犹太人的律法。神给律法给他们的目的呢，是要他们遵守。他们如果呢真是有智慧的话，本来可以成为世界所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羡慕的一个民族。因为呢神给他们的律法是一个公义的律例和典章啊，根据生命记第4章第8节说，神给他们的律法是公义的律例和典章。他们如果真是有智慧有聪明的话呢，就会让人看到他们有神与他们亲近，这是生命记的第4章第7节里面说的啊。摩西当初就盼望他们有智慧，讨神的喜悦，这样子的话神就亲近他们。但历史证明呢，他们没有智慧，他们没有智慧，他们之间只有一个王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他们真的很有聪明，现在世界上每年给诺贝尔奖金，每年给诺贝尔奖金，所以根据统计犹太人得的诺贝尔奖最多。虽然他们人不多，但是他们得诺贝尔奖是最多。但是讲到智慧的话呢，他们就不见得，他们有那个律例和典章，那个是公义的。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神的律例和典章真的是很好的。但是神并没有与他们亲近，是为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按照字句去，我们要明白圣经的经义，要明白那个圣经 的经义，我们中文翻译经义，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呢，要明白那个圣经的那个话的 spirit 啊，那个经义啊。所以犹太人他们凭着字句去了解神的话，而去照想要照神的话去做，而没有真正明白圣经的意义。所以他们把律法呢变成了613条的条文，而忽略了原来的摩西五经这个 Torah。 比如说摩西曾经吩咐他们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啊，就是在申命记是第六章的第六到第九节，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啊，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经文的话呢，意思很明显，是要他们从心里遵守神的话，要用神的话来教导儿女，不只是教导儿女，是用言语教导，而且言教身教，使得人呢从他们的话里面，他们的身上，他们所住的地方，都能够看到神的话，他们遵循神的话的证据。但是犹太人不是这样做，他们没有想要怎么样去遵循神的话，他们听了这句话，他们结果呢是说，你们要系在手上，好，他们就做一个盒子，里面放着经文，就挂在手上，用个盒子做个经文挂在额上啊，挂在门框上，这个是他们做的。你到犹太人家，你会看见他的门口进门的地方就有门框上就有一个经文盒子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把神的那个意思没有搞清楚，他只是遵守了那个条文，他没有遵守那个条文的真正的意思。我们以前曾经讨论过安息日的规条，安息日的规条我们看到了，就是说那些很僵硬而且不合乎爱神爱人的原则。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一到第二三节，我们也看见了，就是说耶稣用另外一个情形之下，就是犹太人啊责备耶稣说没有按照古人的遗传，没有洗手就吃饭的这件事情呢来责备他，所以呢耶稣就因这件事情呢来审判他们怎么样背离了神给他们的律法。关于犹太人这个洗手的规矩的话呢，其实圣经上并没有说像他们那样子的规矩。圣经上要人洗手的规矩呢，首先是记载在出埃及第30章17节到21节，那里记载的就是说，祭司当他献祭的时候，或者是他要进入圣殿的时候，他要洗手洗脚，那边有一个洗桌盆，让他洗手洗脚，然后呢他要去可以去献祭，然后可以去进到圣殿里面去。他的目的不是要他把手洗干净，这是一个礼仪。礼仪是什么？表明他要在神的面前要圣洁啊，要圣洁。这是一个礼仪的目的，不是在做这件事情。礼仪的目的是教导人，礼仪的目的是要教导。在出埃及的第19章的第10节啊，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呢，是在利未记15章呢，告诉人呢，就是说人如果碰到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或者不洁净的人的时候，人需要洗手或者是洗身子啊。然后呢在出埃及记的19章里面记载的，当神要见以色列人，神要宣告他律法的时候， 神见要以色列人呢在见他之前要洗衣服啊，要洗衣服，没有说洗手或者洗身子。但是呢也要洗衣服的意思呢，我相信人在见神的时候要准备好，不要随随便便，穿的衣服要规规矩矩。你虽然你可能没有很新的衣服，或者是这样，但是你的衣服至少要干净啊，那样在见神。这里也提到呢，要见他也没有提到洗手或者洗身子，但是提到了不可亲近女人啊。在这里，我想这不亲近女人的原因呢，可能跟保罗的教导啊，是说如果人要为了专心祷告的缘故呢，可以与妻子暂时分房，这个教导相似啊。所以呢，洗手和洗脚是祭司敬拜的一个礼仪，强调的是礼这个啊，他所祭司所需要的啊，具备的圣洁啊，这样子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主要是一个教导。另外一个地方呢，在申命记第21章曾经记载的就是关于洗手的事情呢，是说如果人看见一个人被杀，或者是不是看见人被杀，看见一个死尸的话，如果这个人他不是说他没有看见这个人怎么被杀，或者是没有看到啊，也没有看到他自己也不是杀了这个人的，所以他这个人呢，他在人的面前呢就要洗手。洗手的意思表示说我是守洁清心的，我跟这个罪行没有关系啊。所以洗手的主要的意思呢，就表示我们是啊清洁的，我们所以洗手基本上的话呢是一个礼仪啊，是一个形式啊，不是一个卫生的缘故所洗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在这个地方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这种洗手也是一个礼仪的清洁，而不是一种这个洗手啊吃饭之前洗手为卫生的缘故啊。到耶稣那个时代的话，这个礼仪呢被发展成为每个犹太人所例行的功课啊，就是变成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啊。在外面呢或者在市场啊，因为呢在人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所以呢会碰到的，尤其是碰到比如说有些人是女人在行经的时候啊，你这个是不洁的，不洁你碰到她就是不洁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人是这个家里也有人过世了啊，是不洁的，所以呢等到这个情形之下呢她也碰到她也会不洁了。但是呢另外一个呢，外邦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呢外邦人的话呢碰到外邦人或者跟外邦讲话了啊就不洁净了。甚至于犹太人呢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大部分都是希伯来文写的，但是里面有几章圣经啊，在但以理书在以斯帖书里面有几节圣经是亚兰文写的，亚兰文是外邦人的语言，所以那几节犹太人甚至于认为那几章圣经都是不洁的，你要是念那些圣经的话呢你不洁净啊，所以在这种情形呢你要洗啊。结果呢所以呢这些礼仪的话呢变成他们日常呢生活上要做的事情啊。这些礼仪的话呢，原来是这些规矩这些律法，他们建造的很多这个613条这些规矩的话呢，目的的他们自己也说，他们是建造一个篱笆，在律法的周围造一个篱笆，造个篱笆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会挨到那个律法，你不会干犯那个律法啊。按照他们这种做法的话呢，像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到，我们如果人要完全是要跟所有的不信的人可能要或者是跟这个完全要照着圣经的去做的话呢，我们而且跟这个不会跟这个不洁净的人接触的话呢，除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可啊。为什么呢？ 因为这世界的人就是有这样子不洁的。所以呢，他们的结果呢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像摩西所要求他们的，使别人看见就羡慕他们啊，知道神与他们亲近。他们在世界上变成一个民族，是世人觉得很奇怪的民族，而且呢被世界所唾弃的民族啊。我们中国在唐朝的时候就有犹太人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呢，中国人呢看着他们觉得很奇怪，这群人呢他们跟别的民族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吃牛肉的时候呢他们把大腿筋给挑掉啊，不吃大腿筋啊，所以称他们为挑筋教啊。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呢不知道神与他们亲近，我们只看见他们很奇怪的一些习俗。我们中国人没有因为他们而从他们回到我们中国以前对神的认识啊，所以他们这个并没有像摩西的教导啊做啊，没有照着摩西的教导做到，没有真正明白圣经的意义。我为什么相信中国的年俗可能是从犹太人来的呢？因为唐朝时候就他们就已经到中国来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年俗如果是在唐朝之前就开始的话呢，可能跟犹太人没关系；如果唐朝之后开始的话呢，那可能就有关系了啊。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不敢说。我听说那个谁啊，那个道教里面有些这个人这个行云。道教有些想法都是跟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有关啊，教导有关系。因为道教的那个开始的那个叫做是吕洞宾曾经跟当初来中国传福音的这些景教的人有来往啊，所以很多道教里面有些，比如说这行云驾了云走啊，这个都可能是圣经里面得到的 idea 啊。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呢把这些神的规矩的话呢神的这个律法呢把它改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传统，变成他们的条例啊。如果不照他们做呢，他们就认为这些人不洁净啊，不洁净。所以呢这些事情呢就成为了犹太人的传统啊。不过呢这些传统呢他们说是理论是实际上是他们编造出来的啊，但是呢他们说因为这些很多也是原来口传的，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些是当初给神给律法的时候，有的是神叫摩西写下来的，有的摩西没写是口传的，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些传统的话呢是摩西口传的啊。但是呢我们有证据，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些不是摩西给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从耶稣的话里面我们就知道，从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知道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好，当犹太人这些摩西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呢，他们主要的目的呢，他们为什么说要对耶稣说，他说你的门徒这个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这里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啊。为什么呢？原因是说他们来到耶稣的这里的目的不是要说耶稣要洁净还是不洁净，他们的目的像我们在马可福音早一点我们就已经看到，他们的目的是要来要想要杀害谋杀耶稣的，是要毁灭他啊，要送他上十字架，所以他们来找借口。所以他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们想呢就是说，他们说嘿，看到耶稣不守他们的遗传，所以他们是不洁净，所以在众人的面前呢就问耶稣。问耶稣的话呢，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在众人的面前使得耶稣没有那个信用啊。 使得耶稣在别人面前呢啊就不再有这个地位，所以别人就不跟着他，他们就比较容易来处理他啊，来杀害他。所以呢，耶稣称他们假冒为善。其实这假冒为善这个字的翻译呢不是太确切，为什么呢？原来那个字呢，英文的翻译的话叫 hypocrite。 hypocrite 是hypocrites 的这个字直接翻译啊。hypocrites 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呢是希腊人的这个演员啊，就是说做这个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人啊。他呢是那个演员呢，所以他不是那个表演他自己要表演的那个人啊，而是他只是有一个面具，他就假装是那个人啊。这 hypocrites 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那个人而假装是那个人。所以耶稣称他们为假冒或者 hypocrites 的原因呢是为什么呢？他们不是真正的为了洁净或不洁净，他们的目的是要来杀害，但是他们用洁净和不洁净来跟耶稣来讲话，就好像他有一个目的在后面，但是他不讲，他一个真正所做出所讲出来所做出来的事情是把他自己的要真正的目的是隐藏过去的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真正是为圣洁或者是为人的圣洁的缘故，你们为的是要来，根本就是要来害人的啊。所以耶稣称他们为 hypocrites 啊，这个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他们真正的意思呢是要是为的是就是权谋啊纷争或者杀害毁谤，像这个目的。所以法利赛人呢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法利赛人和文士呢来到耶稣面前呢，耶稣就责备他们责备他们说他们的做法呢是不合乎圣经的。早在主前大约700年的时候，以赛亚书曾经有这样子的预言说不是这个预言，也是当时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以赛亚书的29:13呢这样记载说有这个以赛亚责备以色列人说，因为这个百姓呢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他们用人的教导来取代了神的教导。所以呢耶稣呢在这个地方呢引用这个地方的圣经，所以说他们把人的命令、人的吩咐、人的命令当作神的当作一个教导当作一个道理来教导人，这是他们所做的世界上的学者呢大概都有这个倾向。为什么呢每一个做学者的要学问的话呢，就希望呢有一个自己的见解，然后呢可以自成一个体系，然后有很多的学生，有了学生的话呢他就可以树立门派树立门派呢，然后呢大家都跟随他，他就是一个宗师了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影响社会，影响到建立的声誉，可以影响社会，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做法。但是呢犹太人这样做标新立异呢，要把律法的精神把它根本就取代了，而且曲解了律法，要建立人的方法使得人呢不再好像把这个神的话都忘掉了。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旧约的教授，他说旧约圣经基本上是基督教的文献，不是犹太人的文献。为什么呢？虽然犹太人有旧约，但是呢他们不去念旧约的，他们只是遵守那个613的条文，所以他们不去遵守那个，他们也不去念的。只有在基督教的时候，我们是去念圣经的时候，我们才去念。当我们念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知道神的教导、神的意思、神的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念圣经需要知道他的经义。但是犹太人的话呢，他们不念呢，他们只是遵守那613条的条文，所以结果是什么呢？ 他们后来看见，嘿，基督教的人怎么在念圣经念得这么好，这么有这个，所以呢，他们回过头来再来念圣经啊。犹太人现在也开始回到念圣经啊，开始像我们一样的念圣经，但是的话呢，可能他们还是没有像我们念的那么仔细，或者念的这么深入啊。所以呢，啊，犹太人的话呢，他们可以说用他们的律法来取代了圣经啊，取代了神的啊，用他们自己的法律呢取代了圣经。所以他们所做的，你看的啊，这个犹太人所做的就是带了些经文的盒子，衣服上了个穗子。你到街上去看那犹太人一看就知道为什么常常有些人都穿着犹太人的那些那个衣服，带着穗子的那衣服哈啊，戴着犹太人的帽子或者像这样，就是变成一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啊，变成形式上的。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犹太人的这种习惯，比如说吃东西的话呢，要 kosher 啊，这个安息日呢，不出门不点火。其实安息日不出门不点火是很好的，我觉得哈，但是的话呢，这个在犹太人变成一种规矩，而不是说了解到底安息日是什么意思。耶稣用了另外一个比喻来说犹太人的错误哈。也就是说犹太人关于这个孝敬父母的这个问题啊，犹太人的他们的这个拉比的教导，也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教导呢他们呢跟这些人说，如果他们把一些东西呢把它要作为奉献的话呢，他可以把它做叫做我们中文翻译叫戈尔板，戈尔板的话是希伯来文的是 carbon carbon 的这个 carbon 的这个音译啊，这个意思呢就是奉献的意思啊。当然，在从一个律法的法律的观点的话呢是这样，任何一件东西的话有个先后次序，对不对？所以呢，按照法律的观点呢，从人的观点呢，法律观点就是说，神是第一，人是第二，所以你要献给神的话呢，那是第一，所以呢，那个是最高的，所以你要给人的话呢，就变其次。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他可以宣告一件事情，我要这个是要奉献给神的，这是我的奉献，所以这个奉献的话呢，就不能够再拿来给别人了，就是要给神了。但是呢，他可以说我要奉献呢，等我死了之后再奉献，我现在还是可以用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他们为了父母本来要供养父母所需要的话呢，他可以宣告说这是我要奉献给神的，所以我不太可以不能再奉献不能再养父母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种耶稣就说说他们把神的律法很漂亮的把它搁置了。这个我们中文呢没有说的很漂亮的哈但是呢这个在原文翻译的话呢就是说是说你们把这个就是说第九节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了神的诫命，你们很漂亮的把神的诫命废弃了。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种做法啊，不遵照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说你们要孝敬父母，而且说有这个每个儿女的都有对父母有这个奉养的责任的但是他们就因此呢就不奉养啊。所以这个是耶稣责备他们的原因，是说他们为了要遵守他们的遗传，而把神的律法都已经好像不遵守，就根本就不遵守了。所以律法主义的问题呢，就是说人把神或者律法主义或者是说遗传的问题，就是说人把人的看法人的想法放到神的律法的上面，不再是按照神的律法来做，而是按照他们自己想的而且按照人的传统来做事情啊。所以这是律法主义或者是传统的一个错误啊。我们在 遵守我们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在遵守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几年以前，我曾经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听到一个PBS 的一个女播音员在讲到犹太人的这些很丰富的这些犹太人的传统我相信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呢，是他们根据圣经而发展出来的，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惜的是的话呢，他们有了这个传统，就把圣经给忘了把圣经放到一边了，以致呢，神更丰富的这个神的启示、神的作为和神的计划、神的预言都被忘掉了这可能说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原因也没有办法能够明白那些传统的真正的意义。所以我听到那个女播音员说她很喜欢犹太人的这些很丰富的传统的时候，我在心里就说，我说可惜他们没有耶稣基督，可惜他们没有耶稣基督，他们遵守他们祖宗的遗传，而心远离了神。我不晓得这有多可惜他们把那真正好的给忘给 失落了。我们不是要遵守一些人的规条，我们是要认识神，我们要从圣经认识神，从生活里面来体验神我们要在心里面要亲近神。神主要的捷径呢是怎么样呢不是像犹太人这样子的洗手。所以耶稣回转身子跟那些在听他讲道的群众说，他说这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耶稣提醒他们，不只是听，要想，要明白，就是要想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是污秽人的所以问题是说，耶稣说从心里面不洁净的话呢，那从里面出来的就是污秽和污秽人的。神所要的不是洗个手就好了，神所要的是人心里面内里诚实，神所要的是人忧伤的灵、痛悔的心，当人犯罪的时候要悔改。人如果渴慕一个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的话呢他舌头没有诡诈，没有不会那种讲的话伤害人，不会像剃头刀那样子快利伤人，这样子人从他里面出来了才是洁净的，他里面才是真正的洁净的。但是污秽人呢，从他里面的出来的话呢，就是毁灭人的事物不只是毁灭别人，也显明他自己是污秽的所以耶稣进了屋子之后，门徒呢还是为了这个洁，可能是因为他们原来有洁净的规矩，所以呢他们还受了困扰，所以呢他们来跟耶稣说，要耶稣跟他们继续的解释。所以耶稣可能他们应该明白了但是的话呢，他们那个时候还不明白，可能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的当时洁净的规矩的影响，而且他们还不明白耶稣所要做的是什么。耶稣所要做的是要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不是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敬拜。耶稣的解释也并没有加太多，但是呢他说得很清楚，外面进去的食物最后当我们用过了身体吸收了这个养分之后，这个食物最后是进到茅厕里面去了这个东西不会进到心里的。所以呢，只有心里面出来的是表明你心里面是什么所以 关于这一点的话呢，啊，所以是很清楚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出举了12个例子，啊，这些都是从人里面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恶念啊，就是那些会这个啊污秽人的啊。啊，这个恶念的话呢，前面六个呢是多数，在原来希腊文呢是多数，后来希腊文的单数啊。前面的话呢，可能是指着六个是指的恶行，是包括呢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啊，这是六项是多数的名词，是可能表示人的恶行。但是后面的六项呢，啊，诡诈、淫荡、嫉妒、放毒、骄傲、狂妄，这些呢是可能是讲到啊人的恶意啊，人的恶意，不管是恶行也好，也是恶意也好，这些事情的话呢，犹太人的传统洗手一点功效都没有。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在实践里面，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敬拜神。也告诉我们说，人不可起贪心，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说这些的话呢，我们看见啊，这个不可起贪心这个事情不是做出来的，是心里面的。我们回头想想，敬拜神不是也是要心里面的吗？啊，所以基本上实践不是做出来的，实践是要我们心里面的。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只是不可以杀人，我们连恨人都不可以。为什么？恨人就杀了人。我们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奸淫，但不可奸淫不错。我们不可以动淫念，我们动淫念就是犯了淫乱的罪了。所以神所要的，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所要的不是坐在外面的，神所要的是我们心里面，是我们心里面。律法上有对礼仪的要求，礼仪的要求的目的是表明神的圣洁，预表耶稣自己最后将来，耶稣第一次在写的时候说将来，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为我们所献的赎罪祭是没有瑕疵的赎罪祭。他们的所有的要求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所以耶稣所献的祭呢，远超过律法上所告诉以色列人要献的祭，远超过他们的圣洁，远超过他们的价值，远超过他们的功效。耶稣说，所以说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来的目的是要成全律法。律法所有的目的都在耶稣面前，耶稣身上成全了。旧约的子民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但是新约的子民是耶稣自己用他的血买回来的，被圣灵引导的啊，我们有做儿女的灵，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从心里面洁净，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啊！我们要讨神的喜悦。犹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忽略了心里的圣洁，他们的传统原来是要做一个篱笆，所以他们不可以不要干犯的律法。但是这个篱笆的结果是什么？把他们自己圈在这个神的救恩的外面，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神，没有办法知道神的心意，没有办法进到神的恩典里面去。这个篱笆变成把他们自己围在外面。犹太人有很多很让人羡慕的传统，但是他们没有基督。那我们今天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 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我们要建立我们教会，我们要建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里，我们要建立一个我们自己信心的传统，让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后来的人，让他们学习怎么样更进一层的，更深入的去进到耶稣里面，去认识耶稣，去亲近耶稣。这是应该是我们传统的目的，不是说做些规矩我们一定要照这个做而不能改变，我们都可以改变，任何的传统都可以改，改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更亲近神，更近。巴不得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也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寻求一个传统，我们的传统是让我们更进入耶稣里面，更明白神的心意，更能够彼此的在主里面彼此鼓励，使我们成为神更亲近神的儿女。愿神祝福我们，保守我们。